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在这里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今天呢星期四的时间，我们继续谈我们的健康的问题，就谈到这个泡脚啊，用热水泡脚的问题。
哇，今天一整集的节目就来讲热水泡脚吗？
是这个开手语开场白。
其实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星期四的时候和大家讲过说这个热水养生有些什么好处。但是除了好处以外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热水养生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个度。做什么事情呢都有一些的规则，或者说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不要太过分啊。
那么上两次的星期四呢，我们就讲到说，比如说热水呢是以40度的水呢为佳。还有呢就是晚上泡脚呢是特别适合养肾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讲泡脚了，好不好？
今天讲洗澡是吧？
对，泡澡。
泡澡。
是，原来呢一个星期啊泡一到两回的澡呢，其实对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以前我们也讲过说消耗热量啦，放松身心啦，还有
还有呢就是可以防止糖尿病
哦，预防糖尿病啊，还可以恢复呢肌肉的弹性。但是呢在当中也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呢泡澡呢不能够太频繁，大概呢每个星期最多一次到两次就好了。
对，不要太多啊。你呢可以放一些新鲜的柚子皮啊，放进那个比较烫的热水里面浸泡在里头啊。
这个浸泡是浸泡柚子皮，不是浸泡你自己。
不是不是，那个太烫那个水啊。
对，
等那个水稍微凉了一点，
跟体温比较接近的时候，
是的，那个时候
再泡澡。
对，那个时候泡澡
是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而且柚子皮呢非常的香啊，那个清新的味道呢也是可以舒缓我们的身心。但是在其中有一点要留意的，就是如果泡澡的时候啊，听好，如果一旦泡澡的时候出现胸闷或者气喘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要立刻呢起来，就不要再继续泡了，这个时候要停止泡澡了。
因为有可能呢现在已经影响到你的心脏，有点不舒服。
对，因为有的其实不是很适合泡澡，或者你的水温掌握的不太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呢，在通风的地方呢可以保持静坐，但是请你做好保暖的工作啊，把身体擦干，在通风的地方静坐休息，喝一点点的温水，一直到这种症状呢消失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才适合呢进行你平常的一些生活的活动。
是是是，就是让那个胸闷那个感觉或者气喘的感觉没有了啊，缓解了才可以继续的泡澡啊。
是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泡澡的度，就是每一周呢一到两次泡澡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些新鲜的柚子皮，还有呢就是水温要跟体温接近的时候再去沐浴啊。另外呢，如果一旦出现不舒服的情况呢，喝一点点的热水，在通风口的地方呢静坐休息，直到缓解为止。这样呢就是在泡澡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的度。
好，下面时间呢我们交给徐医师给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今天呢会在飞行号医馆呢和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呢，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徐医师讲到一些专题讲座当中，听众朋友呢听过了之后有一些的问题。那么几个月当中啊会出现一次第五个礼拜，对不对？
对，
第五个礼拜四呢，许医师呢就会在专题讲座的这个栏目里面呢来回应我们听众朋友啊你听过了讲座之后的一些疑问。当你来信来短信的时候呢，带出这些问题，我们就在今天在这里来回应您。
好，有请许医师。
圣经哥林多前书3:16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 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听过许医师的专题讲座呢，那么有些听众朋友透过短信呢继续发来疑问，我们在这一边呢做一些简单的回应。许医师啊，那手机尾数7561的王姊妹呢，听过您分享妇科的疾病之后呢，她就告诉我们她今年52岁了，已经停经1年多，可是昨天呢又来月经了，和以前的月经量一样，血色呢也正常，有糖尿病史。听许医师说呢，这个方法呀，空腹血糖和餐后的血糖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特别是空腹血糖每次都很好，餐后的血糖呢也大大的改善了，注射胰岛素，那么现在呢已经从18个单位降到8个单位了。那他的情况呢就是问，怎么这个月经呢停了之后又来了呢，属不属于妇科的问题呢？
其实这个反正要恭喜他，因为他身体开始慢慢正常嘛，他说他的血糖开始正常，人也比较以前有力气了。那其实我们身体的月经在我们身体来说，到了一定的年纪是要把它停掉的，就是说当你身体觉得说已经够了，那他就把一些不用的机能停掉。但是如果他身体觉得说他自己还是年轻的时候，他还会再来月经嘛。
所以他不是真正的停经。
对，这个不是真正的停经，因为接近停经的人他开始不正常。那如果说他月经还可以保持正常，说明他身体的状态还是保持良好嘛。
所以这个不用太担心。
这个不要太担心了。
明白明白。好，那么我们希望王姊妹你的身体呢能够继续更健康下去啊。有一封电邮呢，是署名小燕，今年36岁，她说自己呢是独身，常常会经痛，每个月呢来月经之前呢头一天就会有感觉，小腹啊会胀会冷，那么来月经第二天呢就最疼，经量也是相当的大的，第三天第四天呢基本上就还好啊。他说他自己的脸色属于苍黄的，那么没有什么血色，走路也没有力气，说话呢有气无力的，什么家务活都不能干。用手呢按腹部和腰部呢就会觉得凉凉的，还不能够吹凉风。一天早上呢，就是这个夏天的时候骑车吹了几分钟风呢，血呢就马上凝成血块，它指的应该是这个月经的血块啊。我一天呢腰酸背疼，这个说起来的时候还真是这么年轻的姑娘，30多岁啊就这么严重的疾病，您看看她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
他后面有说他的一个饮食习惯嘛，
对对对，他说到
喜欢吃甜食啊，喜欢吃巧克力啊，
家里的饭菜还偏咸，
对，喜欢吃饼干啊，糕点啊，其实这样的饮食这全部不对。
哎，他说他经期的时候特别爱吃甜食，尤其是巧克力，
对对对，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说明他的肝是比较虚嘛，他喜欢吃甜食是肝比较虚，但是他吃的这些饼干糕点反而使他身体吸得来有火了，所以他一定要就是说他改变一下他饮食习惯。
所以其实他怕吹风，
对对对，
身体凉，并不是说他阴虚，反而是火旺了。
对对，他反而身体有点火旺了，因为他吃的东西可能有点偏热的，比如说饼干糕点这是偏热，放在偏咸都会变得比较热。
对，要改掉这个饮食习惯啊。那么有人曾经说呢，这个经期期间呢女性呢就容易贫血，所以呢吃点巧克力补血，这个观念对吗？
这个不对了，这个补血应该平时补了，在经期的时候你不要乱补了。
这种情况其实是错误的饮食概念啊。
对对，
那这里呢小燕你要留意了，
管理经期的时候一般来说是要多休息，
多休息，
多休息。那再一个就是要，
他已经很多休息了，几乎不做运动，他说也不能做家务，
这个说明他身体是需要休息，他这个身体不做嘛，他什么都不想做了，那这是对的。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在理由说他要保暖了，就是说不要受凉，这是对。然后平时呢我们说过平时一定要多吃姜，因为你如果不吃姜呢你身体会变寒掉，而且平时也不能说喝冷水，就是说所有的水都要是温水，因为有的人喜欢天气热吃冷水，那有的人喜欢吃什么雪糕啊，吃什么冰条啊，这些都是这些东西平时不能吃。 还有说他平时的饮食里面的那个汤不能喝太多，因为如果说他本身比较偏寒，然后再加上他的水分太多，那他的月经量就会变大，就是他的血变得很稀了，变得很稀他就变成月经量大，这个都没什么好处，所以平时一定不要喝太多的汤，不要喝太多的饮料，那一般来说建议是喝白开水。然后在饭菜里面也一定要去掉一些热气的东西，要尽量吃一些米饭啊，增加人的力气，然后也要吃多一点姜，增加去掉自己身体里面的寒气，那再慢慢的就会正常了。
他讲到一个词儿啊，他说经期的时候呢，子宫就像一个冰窖一样，
对，
连周围的肠子都是凉凉的，
对，
所以呢很想喝点什么那热鸡蛋面条汤之类的，他说这样呢可能才会舒服一点。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他是应该喝一些热汤呢还是不应该喝呢？
可以喝热汤，但是他应该说我们反正建议说有的人会吃那个什么姜煮红汤，
姜煮的红汤水，
那个反而更加好，因为姜煮红汤本身姜也可以去掉你的寒冷嘛。那再一个红汤也补血嘛。
是是是，甚至于加上外敷，可能这样会好一点。
对对，然后加上热敷保暖，那这个可能好一点。
好的，那么希望小燕的这种痛苦情况呢能够得到改善。手机尾数0899的一位姓伊的姊妹啊，她就说许医师非常谢谢您的教导，听了许医师对女儿子宫腺疾病的这一个病因的注意分享呢，她说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啊。那现在呢想再询问一下许医师，这个病西医说不能治，中医能不能治呢？之前我们针对他女儿的这个子宫腺疾病在当中给了他一些的指引，那么现在他继续问说这个中医能不能治疗呢？
那我们很执着在那个治疗这两个字，
是
其实我们身体是一种调理，就是说你如果认真的去调理，那它会向好的方向转化。那病其实不是用治疗来完成的，病还是要身体的调理，所以我们中医的观点就是当你的正气调理的足够的时候，那你的病的邪气就会慢慢的减退。
是是，
那这个是一个进退问题，没有一个说完全治好或者完全消失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是需要呢花一点时间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啊，慢慢的在当中来看待。
你的方向不要去说治疗哪一个病，你是要尽量去调理身体。
对，这个不像感冒发烧说我吃点药药到病除了。
对对对，
要慢慢的来调整的，
因为这个你一不小心他的病还会再回来，
所以好像就左右摇摆的感觉。
对对，其实就是一个进退的问题嘛，一进我退，一退我进，就是这样，你老
所以不能放松，
不能说哪个人就跑掉了，就是说始终你一退他就进，你一进他就退。这是一个持久战，所以说你不要去介意说那个病好了没有，你要介意说你的身体调理的怎么样。
所以我们这个观念上面也要治疗一下。
对啊，观念要改变一下。
除了治疗身体以外，其实也一直在治疗我们的观念。
对，
希望把一些错误的概念呢能够移除掉。
对，你一退病就进了，你一进它就退了，就这样这样简单。
好，明白了。那手机尾数4265的听众朋友呢，他之前因为胃炎的情况呢曾经询问过许医师，听过了您的节目之后呢，他说呢他现在可不可以这个胃炎的方面呢吃酵素，就是自己做的自己发的那一种。
酵素的制法，有的制法好像是酿酒一样，就是，
对对对，什么果皮呀，啊，一些东西吧，
主要有那酒喝酒的感觉啦。那其实这个对胃炎是没有好处，
没有好处。
对对，没有好处。那如果说那个胃炎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人家吃马铃薯啦，吃那个
生的马铃薯汁。
对对对，吃那个生的马铃薯跟那个姜打去打姜来吃，这个反而有好处。那这个胃炎的人就尽量避免吃那个酒啊，吃那个
发酵的东西。
对，发酵的东西，那个变成酒的东西对胃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其实呢许医师介绍的方法更简单，也不用去发酵，也不用呢去等待，就把这个生的马铃薯跟姜一起呢磨烂打成汁，那么你去喝对胃就已经有好处了，所以呢不用呢走这条弯路了啊。
对对对，
手机尾数0477的听众朋友啊，他听过许医师 分享有关这个肾结石以及胃炎的情况呢，他现在说呀，自己呢听过了您的这个治疗啊，自己左肾结石的情况呢已经好了很多。那么现在呢，这一次在单位检查当中呢，查出呢我还有幽门螺旋菌啊，以及呢轻微的胃炎。自身呢其实没有什么感觉，请许医师呢看看怎么样能够帮忙治疗。西医呢就建议我吃抗生素来杀菌。我今年50岁，女性，平时呢生活是有规律的，饮食也以清淡为主。从去年开始呢，每天吃姜，早上五谷杂粮粥加上姜，还有两个鸡蛋，各种水果、青菜、肉类都适量。我的工作呢也是在单位吃食堂，平常呢喜欢跳舞、做健身操以及慢步走。现在呢这个月经情况啊基本上是正常，28天来一次。那么来经呢一个星期，肚子呢会有点疼。这一次检查当中呢还发现呢有一点点这个甲状腺滤泡囊肿，以及呢胆囊多发性的息肉良性，还有啊窦性心律过缓伴心律不齐，子宫肌瘤已经很多年了。在这个方面，徐医师您看看我的这个身体情况怎么样能够帮助我。
对，他的生活规律啊，食物清淡啊，这些其实他都还好了。他也喜欢运动，这些都还好。其实他现在的来经前肚子疼，还有那个什么囊肿啊，什么凉息肉啊，这个心律过缓啊，其实幽门螺旋菌啊，这个感染，其实这全部都是姜吃的不够了。
啊，姜吃的不够，
就是姜吃的不够。其实姜本身也是杀菌啊。姜也解决胃炎的问题。那如果说我们不是喝太多的汤，不是吃太多一些那个面类啊、饼干啊、热气的东西，其实胃炎就自己会消失了。就不要去介意说那个菌在不在，其实你胃没有感觉，这个管它菌不菌，因为在这个大自然中间到处都有细菌。
是，我们呼吸也有。
对，我们的摸随便摸一个地方都有细菌啊，我们不要太介意那个菌在不在。
反而自己自身体质好。
对，你自己好不好，你们什么不虚的感觉，这才是更加重要，你不要去检查有什么菌啊。
既然徐医师介绍你的方法治好了你的肾结石呢，我觉得现在就可以把你的问题的重点呢放在这一个发炎的事情上面。
多吃一点姜就可以了。
对，那么继续保持你清淡的食物、饮食习惯以及你做的运动，
你
多吃一点姜。
对，然后保持一点心情平稳，就是说不要太紧张。不要老去走检查又检查，你这样不检查就很多毛病出来。
是，他这个可能是每年的例行身体检查，还是好的啊，做检查
是
好的。
但是不要紧张了，检查又是检查，你就过好你的日子。
是的。有一位听众朋友呢发来电邮说，徐师您在讲座里面呢听您讲了这个喝生土豆汁儿治胃病啊。那么我是几十年的老胃病号了，女性54岁。那么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询问您一下，生的土豆汁儿加热可以吗？因为我一直不敢吃凉的东西。第二，生土豆汁儿可以喝吗？沉淀的淀粉杂渣可不可以一起喝呢？第三，生土豆汁儿有毒吗？在网上看别人说生土豆汁儿有毒，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第四，生土豆汁儿可以长期喝吗？那么在这四条问题当中，许医师帮我们来解答一下。
那你不要再上网了，因为网上人家有很多人都乱说了。
网上这个不能都信啊。
对，土豆有毒是那个长了芽的土豆，就是说土豆买回来它变绿色的。他就说他长了芽了，那个绝对有毒了。
长芽的土豆有毒，而不是土豆汁儿有
毒。生土豆汁没毒了。那一般来说，我们打土豆的时候，我们是连渣都吃掉的。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连姜一起下去打了。
就是土豆加上
姜
一起打汁。
对对，一起打汁。那再一个是你怕冷了，你可以用一个杯就在那里。
把它做热了。
对对，把它做热，
而不是把它煮热了。
对，不是要把它煮热，因为你煮熟了就没效果了。那你就一杯热水，你把它放在中间坐一坐，就把使它有点温暖就可以了，你不要把它蒸的熟了。
是，所以生炸的土豆汁呢，您记住了，把它好像这个中药重新做热了一样，放在一个玻璃杯里面，然后放在热水碗里面，把它呢变成里面是
温
暖
的，温
的
就可以了。
这样呢，您就可以喝了。
对 对, 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许是能长期喝吗？
这个当你好了以后，当然不喝了。
所以
你改善了胃，对对对，你改善以后就不喝了。
明白了，
对，
所以四个问题都回应了，您听懂了吗？生土豆汁儿可以做热了喝，是可以连这个渣子啊一起吃
掉
的，但是记住了，它要和姜一起打来喝汁儿，没有毒的，请放心。如果是长了芽的土豆，您就不要再打汁儿了。
皮变绿的就不行了。
是的，变绿皮的土豆不要再服用了。那么生土豆汁儿呢，当您的胃炎情况得到改善以后，就可以停用了。那手机尾数0853的姜姊妹呢，她在问许医师啊，胃病不能吃胃药，就吃您说的这个土豆姜汁儿可以吗？我还有肺结核病，那么胃药呢还是要生白细胞的，还有降胆黄素的药都吃怕了，听您这么说，只喝土豆汁儿是不是可以治疗我的疾病呢？
对，可以就这样吃土豆汁，但是不是吃汁啊，连渣都吃掉，
就是土豆姜汁连渣带汁一起吃掉。
对，
嗯，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讲到说自己有这个肺结核的病，其他的药物停用您看可以吗？还是说要一起双管齐下？
嗯，他都吃怕了，他说他不吃胃药嘛，那我们就用土豆汁代替胃药可以，
其实是可以的啊。
那其他的药就跟胃没有关系，你还照吃嘛。
所以姜姊妹，你只可以停用胃药啊，用土豆汁呢，土豆姜汁代替胃药，其他的药物是治疗其他的疾病的，不能够一并停止。
对，
所以这个方面呢要向您澄清一下，希望呢您能够留意到。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谢谢许医师。
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眼睛崎岖，你与我同行，心中充满盼望，盼望是信心更强，信靠每一句应许，生命充满亮光，生命充满亮光。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30，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嗨。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哎、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大英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 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 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如果你想打电话给我们呢，哎，明天就是啦，明天早上呢10点钟呢，刘佳音就会坐在这个电话旁边听你的电话啊。
哎，真的是喧宾夺主啊，罗文辉，人家打热线电话呢是希望找许医师，不是找刘佳音。
有的朋友很想跟刘佳音聊天的，你不知道吗？啊，
真的吗？
是星期五是打电话给刘佳音啊，他接听电话、但是如果你要打给许医师的话呢，请你在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那9月份呢就是9月4号早上了。
是的，9月4号是第一个礼拜二，9月18号是第三个礼拜二，所以呢把这两个特别的日子您记好了，就可以呢和许医师接通热线了。许医师热线呢每一次呢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从早上的10点钟到11点半钟，听众朋友呢可以在这一个时间当中呢打通热线。您记住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每一天呢可能您都打得通，但是接听的同工呢是不一样的、接听的节目呢也是不一样的。
是是 是
所以呢您记好了，一定是在我们讲出的这个时间段打来呢，才能够找到应有的节目，应有的主持人。
是的、
所以呢您记好了，许医师热线是9月4号和9月18号这两个早上呢可以找到许医师，10点钟到11点半钟解决您在身体在疾病这一方面的问题。你也可以呢透过我们的短信啊1322-9966-022呢，在热线电话之前把您的饮食啊，您的姓名性别年龄啊，以及您的一些习惯呢，包括您不舒服的地方啊，透过文字告诉我们，使我们呢在热线电话当中能够更清楚了解您的疾病，您的需要，我相信这个配合就会更好了。
是的，是的，许医师听你的电话就可以呢对症下药啊，帮助到你啊。那么如果你想跟我们平常的聊聊天，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短信，什么都可以聊的。又或者呢，有一些事情
回应罗文辉这个向机长报告，更是很重要
嘛。对对对对对，回答我的问题啊。
对呀、
你呢也可以在那边呢说说你最近的近况啊，又或者呢有些事情希望我们为你祷告的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通知我们1322-9966-022。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拜拜。
1 2 1 2 3 祝你时代